啊，请大家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上这个圣经要道，这个重要的道理。好，在上一次我们已经把这个洗脚的来源啊做一个介绍，因为现在很多教会对这个洗脚礼啊都有一点忽略，甚至于完全看轻。但是有些教会虽然有遵守，却是跟圣经的教训不一样，他们是在临终才洗脚。所以本会啊，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把正确的洗脚礼的道理来做一个学习。那盼望我们大家对洗脚礼有真正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正确的道理跟不知道的人来做一个介绍。好，第十一章洗脚第一段，洗脚礼的由来，上一次已经谈过，现在我们从第二段，洗脚礼的意义就是我们在办理这个洗脚礼到底有什么意义第一个是表明主彻底的爱。请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就三章第一节，第一节哈，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里讲啊，主耶稣爱门徒是爱到底。所谓爱到底啊，是爱到无微不至，爱到最后一天，爱到任何事都爱，这叫彻底的爱。一般人啊，人与人之间都有爱，可是有些人啊，只能爱表面的，不能爱到里面去。有些人呢，是爱一时，没有办法爱一世。有的人爱这一部分，而不爱那一部分。那么洗脚礼告诉我们，要学习主耶稣这种彻底的爱。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他即将要被抓去钉十字架了，可是他发现门徒当中啊，还有人呢在彼此争论谁为大。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到四十五节这一段长长的圣经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出当时的门徒啊还在争谁为大。因此啊，主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因为当时他们在争谁为大，要坐主耶稣宝座的左右边，所以耶稣四十二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时的门徒啊，在彼此争论谁为大，谁可以坐在主耶稣的宝座的左右。主耶稣啊，看起来很伤心，因为他即将离开他们了，他的天国大业就要交这些门徒啊去完成， 结果这些人呢，竟然还在争论谁为大，所以他认为必须趁着这个最后的机会，他替门徒洗脚，把他们这种罪过、这种过失，能够接着洗脚里，让他们一一的洗干净了，一一的改正过来。更可悲的就是他发现他的门徒犹大竟然要出卖他，虽然呢他经常在提醒他，他还是执迷不悟，可是他认为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借着洗脚礼的时候，希望啊犹大能够回转过来，能够醒悟过来。所以啊，在这个逾越节的那个晚上，他就舀水亲自一一的替门徒洗脚。那主耶稣为了挽救这种很可怕的趋势，所以特别给他们洗脚，留下这个榜样，希望他们能够用最宽大的爱去爱别人啊。虽然他们不可爱，但是主耶稣还是爱他们。虽然犹大不可爱，甚至于啊是可恨的，但是主耶稣还是用水给他洗脚，也就是他留下这种永远的爱、彻底的爱来感动他们。好，所以从洗脚里啊，第一个我们所要学习的就是要明了主耶稣这种彻底的爱，要学习主耶稣这种爱人爱到底的这种爱。我们爱家的人、爱家里的人呢、啊，有时候也不见得能够爱到底。特别是有些人呢、啊，我们的家人，跟我们不和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头痛、很讨厌，认为啊没有这个人更好。但是主耶稣呢？他是老师，他是主人，被门徒出卖了，他还是用水给他们洗脚，盼望这个最后的机会把他们挽回过来。这就是主耶稣留下这种宽大无比的爱，这种爱人爱到底的爱。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我们对家人、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彻底的爱？有没有这种爱人爱到底的爱？所以紧接着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说：“我留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十三章的三十四节，耶稣说：“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哦，主耶稣在洗脚礼之后，特别把这个爱的道理啊再重新诠释一次，并且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其实这个爱的道理老早就说过了，但是因为现在门徒啊还不相爱，尤其门徒犹大更是不可爱，因为他要卖耶稣。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机会教训门徒这种彼此相爱的诫命，再一次重塑爱的诫命，让他们去温习、去复习、去思考。所以洗脚礼第一个意义就是表明耶稣彻底的爱，也要我们学习这种爱人爱到底的爱。第二点，洗脚礼是要求门徒要圣洁。约翰十三章的第十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节，耶稣说：“凡是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啊。所以你看，从这个洗脚礼的道理啊，就知道主耶稣是要求门徒啊 要追求圣洁。他说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这个洗过澡是代表受洗的意思啊。这里有一句话他写错了啊，这一段里面的第二行啊，洗脚比喻作受浸，这个洗脚是洗澡啊，洗澡才对啊，不是洗脚。那洗澡比喻作受洗啊，意思就是说受洗里啊罪已经赦免了，如果再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那这里所说的脚也就是比喻着我们的行为了，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脚在走动，所以这个脚代表行为。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受洗之后其实已经圣洁了，那今后如果我们在注意我们的行为，那就全身干净了。这个脚也可以比喻作一个个人，以十二个门徒来讲啊，也许十一个都很好，那当中就是一个犹大不好。那犹大就好像这个团体里面的一只脚，因为他这一只脚不干净，所以整个这个属灵的团体就不干净。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小部分的弟兄姐妹软弱，他们的行为不好，那就影响整个教会啊，好像都不干净了。因为一只脚不干净，全身就不干净。好像我们洗过澡了，那我们的脚啊在外面在走动，没有穿拖鞋，等到进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啊，我的脚不干净了，所以还是不敢上床去睡觉，因为脚不干净。所以我们一定要到浴室里面再把脚冲一冲，擦擦干净，这样就觉得全身都干净了，然后我们就上床去休息。跟这个一样的道理，整个教会就是主耶稣所洁净的，但是如果有一两个门徒不好，有一两个信徒啊已经败坏主耶稣的名声，那就等于把整个教会啊败坏了。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岂不知一点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吗？这一点面笑就是小小的过失能够让整个属灵的团体啊发笑了。以个人的身体来讲，小小的一句言语的过失会让我们全身不干净，小小的我们的双手去做一件坏事会让我们全身不干净。跟这个一样，一个团体里面如果出现一个人啊行为不好，那很可能就影响整个团体啊名誉不好。所以洗脚里第二个意义啊，就是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能够圣洁。那为了要圣洁，当然了，我们就要用神的道来洗净。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啊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用水借着道。那这个水啊，借着道就是道洗的啊，最跟他斗力的就是斗谢啊。一个人要圣洁啊，除了洗礼之外，就是受圣灵，就洗礼叫做水洗，受圣灵叫做领谢。那么听道理去改变行为，这个叫做道洗斗谢哦。所以水洗也是重要，灵洗也重要，道洗更重要了。那所谓道洗，就是常常听神的道来洗净我们的行为，常常读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行为啊。所以洗脚里第二个教训就是告诉我们，天天的行为，不管是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要透过神的道来保持干净。好，第三， 洗脚礼的道理啊，就是教训我们要谦卑服侍，谦卑服侍。好，请看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十三章十四节，耶稣洗碗了啊，十二节开始好了。耶稣洗碗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啊，洗脚里第三个意义啊，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要学习他的谦卑服侍的精神。所以主耶稣说了：“我是你们的夫子哦，夫子就是老师嘛。我洗你们的脚，我是你们的主，你们是仆人呐、啊，我洗你们的脚。”哦，一般来讲啊，是倒过来，是仆人洗主人的脚，学生替老师洗脚。可是他现在是倒过来做，主人替仆人洗脚，夫子替门徒洗脚。那么这个倒过来做目的，就是要留下谦卑服侍人的榜样，让门徒好好的去学习的。啊，我们的教会跟一般的社会国家的制度不同，一般的宗教团体或者是社会国家，阶级高的他享有大权，阶级高的可以叫他的仆人，叫他的这下面的人去替他做事，去服务他，去服侍他。但是教会呢刚好相反，教会是神的家，是家哦，那家是大人要服侍小的。好像你看，所以你看我们在家庭里面呢，不是父母亲替我们服侍吗？父亲去工作赚钱来养育我们一家，母亲呢，她洗衣煮饭清洁工作都是为了小孩，而小孩呢很多时候是什么事都不做的，那父母亲做好了，那叫你来享受。家里面是大的服侍小的，可是在社会在国家是小的服侍大的，也就是阶级低的服侍阶级高的。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家，所以他自己啊是主人来服侍仆人，他是夫子来服侍这些学生，是倒过来做，目的就是留下谦卑服侍的榜样。所以我们从洗脚礼，每一次我们在洗脚礼的时候，就要记住主耶稣这个好的榜样。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要志气高大，要存心谦卑，要俯就卑微的人，要甘心的服侍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很好的教训，大的服侍小的，信主很久的服侍那些信主不久的。你看在教会里面，每一次的布道会、灵恩会、什么讲习会，负责人呢、啊、忙上忙下，他是负责人呢、啊、在世界上来说他就是老板，可是反而是他在服侍我们。这个就是洗脚礼的精神，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洗脚礼的谦卑服侍啊，来服侍众弟兄姐妹，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好，洗脚礼第四个意义，就是表明主伟大的饶恕，主伟大的饶恕。大家都知道哈，犹大要卖主，你看犹大在众人当中被神、被主耶稣拣选来 当信徒。那么在众信徒当中，又被主耶稣拣选当使徒。在十二个使徒当中，主耶稣又拣选犹大当财务，让他去管钱。这个犹大呢，忘恩负义，不知报答，应该借着这个机会要好好的报答主，因为他是这么的受主所重用，被主所看重。可是他相反的，不但不感谢神，他利用这个管钱的机会啊，常常偷口袋里面的钱，不够偷了，最后还干脆把耶稣卖掉了，可以卖30块钱。这30块钱呢，差不多是一个人呢300天的工价，这个不小哎。哦，那为了这30块钱呢，犹大真的把耶稣卖掉了。但是主耶稣知道哦，耶稣知道，他还是舀水给犹大洗脚，就表明主耶稣他的饶恕的美德。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设了一个比喻，门徒问耶稣说：“主啊，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7次可以吗？”在问这个问题的门徒啊，以为能够饶恕赦免人7次已经不得了了，但耶稣回答说：“不是7次，是70个7次。70个7次算起来就是490次。那主耶稣的意思啊，就是不断的饶恕，一直的饶恕，完全的饶恕的意思呢，不是真的490次啊。他这个70次就是说完全的不计较的啊饶恕他。所以主耶稣这种道理啊是非常的宝贵，就是完全的饶恕对方。那你看主耶稣在这个洗脚里的事上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真的是对犹大完全的饶恕，一点都不计较。这当然呢，就能够成为我们最佳的模范啊。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啊，有时候难免互相得罪，就算我们家里的人呢，有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意见不合啊，生气在心，甚至不讲话了，这样不好。应该学习主耶稣这种饶恕人呢，啊，就原谅他，因为他不懂。你看主耶稣不但是用水给门徒洗脚，还教训门徒70个7次的饶恕，最后在十字架上，那些把他冤枉、把他钉十字架的那些人呢、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呢？说：“天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十字架上痛苦得不得了，全身都在流血，啊，血滴一滴一的滴。他的口、舌头已经像瓦片的，整个鲜血都融化掉了。底下的人还在笑他，可是他说：“天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就是主耶稣最伟大的饶恕的精神。所以啊，从洗脚里啊，我们学习主耶稣这种饶恕的美德。另外一点哈、这个是在约翰13章第8节这一句，其实啊是洗脚里重要的教训之一。第八节，彼得说：“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我曾经听杨长老啊见证，说他去沙巴的时候，有一个外教会的长老啊，来跟他谈这个洗脚礼的道理。这个长老啊，他的家人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后来请他这个长老来听道，来听到啊，他大概对真耶稣教会的这个重要教义啊，差不多都明白了，只有这个洗脚礼啊，他不明白。他想，为什么要洗脚礼？ 而且是耶稣替门徒洗脚。耶稣是家长啊，是老师啊，怎么可以替门徒洗脚？他想不开，因为他是教会的长老啊。他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这些当长老的，就常常去替人洗脚啊，变成这样子，所以他很不以为意。那么跟杨长老在谈这个洗脚礼的道理，就是不明白。那最后一次谈的时候，我听杨长老见证了，他说最后两个人要离开了，杨长老特别跟这个长老说，长老，请你今天晚上回去好好的看第八节，如果你这个第八节哦再没有感动啊，那就不必再谈的了。哦，十三章第八节，你回去以后啊念几遍，好好的想想看。那这个长老真的也是很顺从哦，他回去以后啊，睡觉以前，他把圣经拿起来再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八节，一直看，看了好几次。彼得说：“主啊，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我若不洗你，你就无份。”他读了几遍，读了几遍呢、啊？后来有点怕，说：“不给耶稣洗脚，就与主无份。”这个与主无份，就是跟主耶稣没有关系，在得救的事上没有份，天国的产业没有份。那这就在于洗不洗脚。哇，他认为这个知识体大，我因为不洗脚而与天国无份，与得救无份，与耶稣的恩典无份，这个不是太吃亏吗？所以就为了这一句话，他思考了再思考，天亮以后啊，他终于明白了。结果呢，那就马上报名了，马上受洗。在大概是洗礼之后啊，他自己呀、啊、做了这么美好的见证。所以我这一句话是一个关键。我们在读这个洗脚礼，很多不明白的人呢、啊，就是不了解这一节圣经。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真的，洗脚礼太重要了。而我们今天与主有份，不只是洗脚礼，就是因为我们跟主发生了关系了，我们领受耶稣的洗脚了，然后我们从今以后非常注意你的行动，非常注意你的脚了，你的行为啊，让你的脚走在主的正道上面，让你的脚走在主的光明之道，不偏左右，不偏邪恶，在这条正路上走，终于要到得救的地步。所以这几点呢，就是洗脚礼的意义啊，要彻底的明白主的爱去实行，要完全遵守教训，追求圣洁，以及谦卑服侍跟伟大的饶恕，这几点。洗脚礼的方法，假定你是执行洗脚礼的人，那么你们要怎么样去实行这个洗脚呢？原则上啊，我们教会这个执行洗脚礼的人都是圣职人员为原则了啊，请看二十节，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二十节，你知不知道？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主耶稣说：“如果有人接待我所差遣，我就是耶稣啊，我所差遣的就是门徒，就是传道人，就是长老之士。接待我所差遣的传道人、长老之士，就是接待我。”那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派我的，就是天上的父。所以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洗脚礼的执行 就是教会受差派的那些圣职人员。所以原则上啊，原则上啊，我们教会在执行十诫里啊，就是由长老之事来执行，因为长老之事传道人就是主耶稣所差遣的。所以现在呀，我们大概都是在这个灵恩会哈，举行这个洗脚礼。目前呢，大概都是由注目传道来执行这个洗脚礼，这个原则上是这样子。那原则上是这样子，可是它也有一个分别，就是说注目传道大部分是男生嘛，男的传道人，所以他就洗这个男戒这一方面的啊。那至于女戒啊，今天新受洗的姐妹们啊，原则上就由女执事或者女传道来执行。那现在我们教会有一些教会是没有女执事，所以有些教会就用这个长老娘、执事娘来代替，也可以。因为长老娘、执事娘，她是跟她的先生啊，两个人是一体嘛，她的先生是圣职人员，所以总之啊，她在灵修、服事各方面呢、都是优于一般的信徒嘛，所以如果是执行的话，就是由这个圣职人员来执行，因为他们是主所差派的，那。注目传道执行弟兄这一方面，那女传道、女执事或者是执事娘、长老娘就执行女性这一方面的。那至于婴孩啊，那就无所谓了，婴孩你通通给注目传道洗也可以，通通留给执事女执事或者是执事娘来洗也可以的，这是一个原则。再来，你施洗的时候啊，施行洗脚礼的时候，这个洗脚的人呢、要有圣灵，因为有圣灵才是奉差派啊。所以万一啊，这个女执事啊，这个执事娘、长老娘如果还没有受圣灵呢、那我们就不要差派她去执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洗脚礼在执行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会众啊在唱诗，那我们前面呢摆两个脸盆、两桶水，还有舀水的，原则上大人成人呢、是一个人洗一桶一盆了，不要说这个脸盆呢、洗了好几个还不换，这样子有些人呢就很尴尬，你们洗他的又洗我的又洗他的不好。所以我们原则上啊，一个人一桶，就是一个脸盆，这个成人已经洗完了，好，我们就倒掉，另外再来一盆。这个是执行洗脚的人要注意的，因为有的人呢、真的他很守这个卫生习惯，那如果看到那个脚脏脏的，洗了他又洗了我，他要拒绝又不敢，不拒绝要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洗脚的人注意这一点。还有执行洗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每一个人都要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替你洗脚。为什么？因为奉主耶稣的圣名就代表是我现在是奉耶稣的名，是代替主耶稣来洗你的脚。所以记得每一个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尤其我们注目传道教会的长老之事，一定要提醒今天要执行圣礼的洗脚礼的这个长老娘、执事娘、女执事、女传道都要彼此提醒要记得奉主耶稣的名，因为只有奉主耶稣的名，那个洗脚才有功效这个是对那些施行洗脚的人。第二点，那么至于领受洗脚的人要怎么做，我们都知道这个领受洗脚也是一辈子只有一次，所以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 来领受。啊，比如说我今天呢，啊，刚接受洗礼，啊，我要接受洗脚礼的，你要就在一般呢，啊，我们教会吩咐你啊，坐在第一排，啊，那你就跟着人呢唱赞美诗，啊，看圣经，注意听传道人呢在讲这个洗脚礼的道理。完了以后，要开始洗脚了，你就暂时把圣经赞美诗放下来。那传道人会告诉你，你把鞋子、把袜子脱掉，啊，你就脱掉，因为等一下要浸在水中，你这个袜子、鞋子不可以的，所以要脱下你的袜子、鞋子啊。然后啊，如果是男生的话，你的裤管呢，要稍微卷起来。女生如果也是穿这个长裤的话，裤管还是要卷起来，因为等一下要洗脚，会整个弄湿了。然后你就静静地坐在你的位置，等候洗脚的人呢、啊、来到你的面前。那么当洗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他会奉主耶稣的圣名为你洗脚，然后一个脚一个脚拿进这个盆子里面带你洗脚。洗完了，他会用干的毛巾呢、啊、替你擦干净。擦完了，那你就把你的袜子、鞋子再穿好，再继续再跟人家唱诗，啊，跟人家团体的动作，那这就完成了洗脚礼的道理。当你在接受洗脚的时候，你要默祷，感谢主，我今天呢，终于在这个属灵的团体里面成为一员了。感谢主，我今天领受这个洗脚，我要立志，从今以后，要让我的心灵的脚能够圣圣洁洁，能够走在主的圣洁光明的道路上。求主帮助我，能够接受洗脚礼以后，把洗脚礼重要的谦卑服侍、爱啦、饶恕啦这些美德啊，都能够慢慢的学习。在生活上把它实行出来，这个是真正的这个洗脚的意义了。我好几次去韩国，我看到韩国的洗脚礼哈、哦、非常的慎重，这倒是值得台湾呢、啊、来学习。这韩国的洗脚礼哈、哦，它是拿一张椅子放在讲台前面，受洗的人一个一个。到这个椅子来坐，不是坐在一整排，他特别在讲台前面放一张椅子，然后点到名的你就来坐到前面来，不是坐在第一排，是坐到这个椅子，传道人就等在那边，很慎重的、很虔诚的、谦卑的来为你洗脚。坐好了你再回去座位，轮到第二个，一个一个来前面。哎，我第一次看到啊，真的很慎重。那么在被洗脚的人呢、啊，他也知道哇，我现在要去坐那个位置，啊，这个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我们的传道人替我洗脚，啊，所以洗脚礼啊，确实有它的宝贵的意义。啊，希望我们已经接受过的，还是要再复习一遍，把这些谦卑服侍、饶恕、爱这些美德啊，赶快实行出来。最后还有一个彼此洗脚。彼此洗脚，请看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彼此洗脚，这个彼此洗脚什么意思啊？在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基本教义里面，我们有这样说：至于彼此洗脚，必要的话亦可行之，也就是可以做了啊。但是我们目前呢，就说教会里面呢没有这种洗脚的习俗的人啊，没有这种风俗的地方啊，也不必勉强。因为彼此洗脚重要的就是彼此赦免、彼此原谅啊。比如说我得罪了你，你也得罪我，好，以前呢我们就是大家到教会来，在公众的面前，你洗我的脚，我洗你的脚，盼望借这个彼此洗脚， 彼此都能够原谅。啊，我第一次去印尼的时候，现在已经没有了。我第一次去印尼的时候，他们还有彼此洗脚。我看呢，在灵恩会的最后一天，排两排椅子，对面坐着，那边呢有好几个脸盆呢摆在那边，然后开始彼此洗脚，需要的人呢就坐上去。啊，比如说我跟你啊，内心有一点嫌隙，有一点不舒服。得罪，那我们两个人呢、啊？希望能够彼此原谅。你也坐在那边，我也坐这边。啊，我第一次看到有好几对啊，就坐在那边。那大家开始唱诗，他们就洗脚，我洗你的脚，你洗我的脚。哇，现在好像在很热闹。但是我去了好几次以后，不晓得第几次，后来没有了。大概也认为这个是太形式化了，啊，因为。主要的还是从内心呢、啊、原谅对方比较重要了，啊，当然有这个洗脚的风俗的人呢、啊，这样做也许啊能够借着洗脚表达我原谅你，表达我赦免你，我接受你的原谅，可以这样子。但是没有这种习俗的地方啊，其实也不必勉强。主要就是我们从内心。从日常的生活切切实实的去原谅对方，去爱对方，去服侍对方，这个才是真正彼此洗脚的含义的啊。所以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呢，这个彼此洗脚在我们的教义里面是这样说，说至于彼此洗脚必要时亦可行之，也可以去做了，啊，我想这样的决议是很好，就是没有否认彼此洗脚，但是也不是硬性规定一定要彼此洗脚，这就是啊最后这一段彼此洗脚的意思啊。总而言之啊，这个洗脚礼啊，不只是典礼性的，还有它的教训性的。那典礼性的一辈子一次，这是非做不可。那至于教训性的，这个是日常生活我们要常常去做的，啊，希望大家对这个洗脚礼啊能够明白它的精义，同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把那个精义都能够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洗脚礼啊。以上啊，我们今天的学习到这里，请大家默祷。阿们。